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我们今天接着来灵修新约希伯来书，今天要灵修的章节是希伯来书第七章第14到28节。经文是这样，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，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，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，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。他成为祭司，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，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。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，所以废掉了，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。靠这指望，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。再者，耶稣为祭司，并不是不起势力的。至于那些祭司，原不是起势力的，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，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，主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。既是起势力的，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，是因为有死阻隔，不能长久。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宜的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，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，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，但在律法以后起誓的话，是立儿子为大祭司，乃是成全到永远的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，下面是牧长同工的分享，主题是与众不同。我们常常称呼耶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，但对耶稣是大祭司，我们在理性上认同，但感性上往往觉得遥远和陌生。正如全球通识所说，中国文明是唯一一个没有祭司制度的文明。今天所读的经文将我们置身于犹太宗教背景之下，理解耶稣作为大祭司的意义。在旧约中，只有立位支派的人才可以做祭司，而耶稣出自犹大支派，那他成为大祭司的合法性从何而来呢？希伯来书第七章中，作者引用诗篇110篇第4节，证明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耶稣这位大祭司与众不同，体现在三个方面。第一，耶稣是超越的大祭司，他不受属肉体的条例限制，而是照不能毁坏之生命大能，由神亲自启示而立。直接的说，就是神是立他的儿子为大祭司。第二，耶稣是永远的大祭司，立位祭司仍然是必死的罪人，而复活的耶稣不受死亡的辖制，可以永远为祭司。第三，耶稣是完全的大祭司，立位祭司教导律法和献祭只能给人带来宗教礼仪上暂时的洁净，只有耶稣的血除去世人的罪，才成全了律法，让人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。这也正是耶稣取代立位祭司对信徒的意义。耶稣给人带来更美的指望，耶稣成为赎罪祭，除去罪的阻隔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才能达到完全的地步，那就是罪得赦免，良心得洁净， 得以亲近神和服侍神。耶稣成为更美之约的中保。这里说新约比旧约更美，在于应许与实现、永远与暂时之间的对比。这些概念听起来有些抽象，借用生活场景打个比喻吧。在中国大陆签个买房合同只有70年的产权，在美国签个买房合约获得的是永久产权，哪个更好不言而喻。当然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不是地上的房产，而是天上永恒的产业，不是暂时的洁净，而是永远的拯救。全方位的对比表明耶稣带来划时代的变革，他正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大祭司。他不仅成就救恩，他仍然为我们祈求，求神的赦免、拯救、保守和更新，让我们最终在主里面得以完全。对于犹太人来说，因着耶稣成为大祭司而不再需要天天献祭，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啊。对于现代人来说，这就好像吃一粒胶囊就长生不老一样，令人欣喜若狂。当然警觉的你一定会说，那是假新闻，天下哪有那么好的美事。耶稣作为大祭司将自己献上，成为赎罪祭，让我们得以进到神面前，这是真的。他为我们成就这美事，我们有为此而欢欣鼓舞吗？我们有没有因着这位与众不同的大祭司而活出来与众不同的人生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以祷告回应神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没有让我经历按照律法献祭的日子，就让我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。然而我也像这些犹太基督徒一样，常常手扶犁头向后看，要回到自己原来的生活模式。求圣灵帮助我定睛在那更美的指望，让我的心亲近你，让我的手服侍你，让我的心思意念因你而与众不同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